我的兴趣是在于我的眼睛。我说不是今天您是基督徒吗？不是。那我说呢，那我们所信这个中国人这个所拜的观音和基督教的基督是什么观音？他说弟兄姊妹，我和马上我听到一个非常非常的崇拜。你和别的这个宗教的系统谈谈还比较高吗？ 就是脑子，就是他们共同的教授，实际上也借了一个，说里尔这个脑袋是他的母亲见人至今尽到肚子里怀孕，怀孕72年，最后是什么？最后破坏了左肋的这个腋下这条身子，一生下来就是白头发、白眉毛、白胡子，因为已经72年，是老子、老子老儿子啊，这生下来的儿子就很老，就已经72岁，这是他们共同的一个教导。但是道家应该说呢，到元朝以后，这个势力就慢慢变小。所以现在呢，虽然还有道家，比如说这个茅山道士啊，他们这样，但是对中国主流的文化影响，这道教影响都是一样变化比较多的时间。我可以再简单的谈一谈佛教和伊斯兰教，因为这两个教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都很大。那佛教的创始人大家知道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的出生地是现在的尼泊尔首都旁边的一个小城叫做释迦城，他的父亲是一个城叫成祖，这个成祖呢，大概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小诸侯啊，各地吧。所以他是15岁就被拥太子，17岁就结婚，家里非常富裕是吧？但是释迦牟尼这本人是非常凶残，又是忧国忧民，最后呢，他29岁就离开了王宫，离开了妻子儿女，四处去寻游，想找出一条路来解脱于颠簸，结果寻游的非常苦，把头发都剃光了，身披黄袈裟，就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方丈他们的这个，就从那里开始。连很苦这个都没有勇气，不能够悟道。相传他有一次就坐在一个树下不走，说如果这次不悟道，我就死了。就坐在树下，几十个昼夜，最后终于开悟了。最后就在这个情况，他见到了原始佛教。那现在看得很清楚了，释迦牟尼建立原始佛教啊，主要是吸收了当时印度的古宗教和婆罗门教的很多的教义，这样接受了。所以后来他就开始在恒河流域一带传道，传到了40多年。他那个过世的时候，他已经有成千上万的跟随者跟着。他死以后呢，他的尸体被火化，火化以后，那尸骨中有一些稍微坏的东西，啊，再而者，这个尸体就发生锈离子或者发生腐骨。那这个稍微坏的这个腐骨呢，就对分散在8个地区的国家有贡献。有人说是腐骨还有曝光。这释迦牟尼过世，现在看的是佛教呢，也是一直在发展，也一直在变化。佛教现在在印度已经没有了，印度没有佛教，印度在我们的地位是印度，但是佛教在整个东南亚这个势力很大。你像东南亚国家，包括中国、台湾、日本、朝鲜，都很有大势。佛教的教义非常的博大精深，含义很广。但是呢，大体上来分呢，佛教的这个大概分为三大部分。第一呢，就是释迦牟尼本人所创立的原始佛教；第二部分呢，就是小乘佛教，小乘是就是就是行教的乘的啊，念乘；第三个就是大乘佛教，这三大宗教。你从释迦牟尼原始佛教来看呢，它实际你现在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看，它是属于一种一元论的世界观，就是它不分造物主和受造之物，它认为人就是天的一部分。人只不过受到了很多欲望和的意念的影响，所以呢不能够返璞归真。所以人应该怎么样呢？通过自己去行修，把所有的无明啊，把所有的欲望都去掉，最后呢就能够人天合一啊，这就是他的佛教的最高的境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他没有什么观念，他就吸收了当时佛门教的很多教义。你比如说须弥山的学说，他认为整个世界有个须弥山。1000座须弥山组成一个小天世界，1000座小天世界呢组成一个中天世界，1000座中天世界组成一个大天世界。所以你看佛教的大天世界怎么样？他也吸收了佛门教循回学说，他知道人有生死轮回，你今天做好事儿，你下次就做好坏，结果轮回；你这次做坏事，下次就做坏了啊。那这个佛门教是三道轮回，结果释迦牟尼在从原始佛教后来变成六道轮回，有天道、阿修罗道什么。人间道、畜生道、六道、地狱道，这六道轮回，就把它根据你前世做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就在问：那如果我们人心一直这样循回过来，为什么不知道我前世是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答案从哪儿做的。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去过城隍庙，现在年长一点的我还记得去城隍庙有很多民俗，里边其实有一部分是阴间的地方。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人就做了坏事以后，就抱着那烧红的火柱来。
受罪，有人在下油锅啊，那这就很可怕。那有人就看到就说，人死了以后啊，就要过一个非常难过的一个桥，叫赖河桥，这桥非常难走，一不小心一掉就行，就伤害了手。那这好多人从这桥上过去，一过了桥以后就怎么办？非常渴，就想喝水。刚好呢，就过了桥以后呢，就有王伯伯卖鱼的，你刚好可以买一把，你一喝完一解渴，也不知道你钱从哪来的，这没错啊，这人从这个土地这个城隍庙里来，这他讲的也有人会学。所以他主要的讲究呢，就是说他要求你人呢，把所有的这些句点都去掉。他认为你老是生人死死，老是这么轮回，很痛苦的。你坚持做好事儿就多好了，家庭交坏，人生坏胎，他什么时候没完没了？你一定要最后念到什么程度呢？把你所有的私心欲念全部去掉以后，你超过了真实轮回，到一个涅槃的地方，涅槃洁净，涅槃的就什么都没有，没有生，没有死，再没有真实轮回，那就是佛教的最高的最高的境界。他说：“你们说一些像这个一些老的法师啊，或者是一些方丈，他们过世了就叫做圆寂啊，圆寂啊，这是还没到涅槃那么高的境界啊，就是说什么都没有，当然就是死。其实佛教主要来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是一个无神论的心理学的思维，它没有讲到神的问题，而是说你通过自己去默打坐去进修，把所有的意念都去掉，完全心理上你自己去调整自己。”其实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而且他们在解释世界的时候，很重要的两个观点，就是一个是空观，一个是习观。他认为所有的世界这一块的东西都没有实体，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的颜色的色，就一切有形的东西都是空，只有一切空的东西呢，才是真正有实体的东西，它没有实体。而且这种的实验没有，刚才讲的没有规律可言，就是都是因缘的组合。他的涅槃学说都是因缘的组合，没有什么规律。它是他的空观。另外呢，还有唯心观。他的唯心观并不是我们哲学上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乃是说他认为世界的一切的变化、一切的变迁，都是因人心首先在变。人心一变了以后呢，世界就变了。所以一切都是依靠心。心在动，就引起世界变化，它是这样的，所以它会有心。所以释迦牟尼过世以后，小乘佛教、大乘佛教这样兴起以后，基本都还继承了释迦牟尼的这个基本的思想。但是在第一世纪大乘佛教兴起以后呢，慢慢把释迦牟尼就比较神化。所以那个时候，释迦牟尼有十大功号、32小八十随心号，就那时候分出来，像两耳垂肩、两手握心，这个然后这舌头能舔到什么地方？就那个时候，那个、很多的东西，就如来佛啊、正天之明印度，这十大功号都是从一世纪才开始，就把释迦牟尼的位置抬得很高。但是就是这样，大乘佛教的六大宗派啊，我们知道有禅宗、有天台宗、这唯识宗、莲花宗、有密宗、有净土宗，还是六大宗派。这前四大宗派虽然他们的行修的方法有些区别，但是基本的方法是坚持了释迦牟尼的空观和唯心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可能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禅宗的五十九岁就大了，要找一个接班人，找一个人来接他的班做六十，他就让每一个他的这下面的学生呢，一个人写一首四句的诗，写出来然后评一下，看看你的行就到了，你觉得你活到了就立你做六十。结果他当时非常一个很得意的一个子弟叫神秀，神秀就写了四条，他说什么呢？他说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常常行佛事，勿使惹尘埃。就我们的人身体像一个菩提树一样，我们的心像一个明光净亮的台子一样，经常去打扫，别让它惹尘，沾染灰尘。可是，我是有一看，摇摇头不行，功力不到。那他这么有名，不敢就不行，别人就来写了。结果一个打杂的工人叫会的，没有什么文化，他说别人不行，我来写几句吧，他就写了。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说也好，你看什么都没有，上哪去惹尘埃？空观。所以我是有一天见人功力大，马上立即会人做六十。但是会人自己没有根基，所以他最后就逃到广州。因为后来禅宗就分成两大宗了，北宗是神秀，南秀这个南宗是会人。 所以说要经过几十年前期的这个修炼以后，几十年以后才收到广州建筑师寺庙的名。有一次带领一大帮人到一个寺庙前面，寺庙前面的金器的雕钟，那个时候别忘了，你们是什么带动的？有人说金器带动，有人说风带动，说不对，不是金动，不是风动，人者心。哎呀，这就是空无心吗？什么都没有，因你的心在动，所以世界一切动。所以整个佛教基本是这样，讲心理上的自由，讲空观，讲无心观，这整个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实际上我们的原始的最初基本心理在。至于说后来说有一种密宗，啊，密宗就是所谓的念咒啊、画符啊，就这个啊，就给你画一个符，你可以就福星大吉。所以像西藏的喇嘛教，内蒙古的青海这边的喇嘛都属于密宗这一种。他们的思想理解也不是很大。后来就说了一个净土宗，净土宗是什么意思？就只要你口念南无，实际不是南无，它是一个转音，我会念。南无是一个转，就是皈依的意思。只要你皈依阿弥陀佛，就南无阿弥陀佛，你死了以后就能够进西方乐土之内。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当时引起整个禅、整个佛教的主流是反对，说从来没有菩萨的概念，怎么突然出了一个神仙？叫做阿弥陀佛，你只要是念他的名字死了，就能够进西方乐土之内。所以当时禅宗的69人批判很严厉，他说如果东方人这个造了罪做了孽，口念南无大阿弥陀佛死了以后就能够进西方的乐土之内，他说请问如果西方人造了罪做了孽，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又上哪儿去找净土呢？他说你们都是愚顽，不是你们心中的净土，净土在就在你们的心里。就突然出现这个神秘口，这个佛教的主流是不能接受，大家非常不行，因为净土宗最讨厌，你也不需要打坐，你不需要读经，也不需要冥想，只要是口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死了以后就能够进西方的，谁都可以。现在佛教还能够做到基本的什么净土宗这一点，所以就应当建立成为一个主流。现在打坐的人有，在和尚里边那些寺庙里边来打坐的，还真打坐。可是一般的诚信佛教就是拜一拜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看见没有？一个地段现在慢慢变成了佛教的主流。就佛教就开始2000多年的变化，就一直在那个心理学自律，慢慢的演化成一个多的一个身心灵的感觉，像观众啊都在进化成。就像这个，你能看见整个这个宗教。看到听到了很多关于基督教、关于这个犹太教的传说，这他的心一下就打开。所以后来他长成年以后，就开始从事宗教方面啊这方面的研究。后来就把麦加成给一个很有钱的寡妇当佣人，因为他本人长得高大英俊，就非常的美，所以很快就从佣人变成管家，然后很快从管家变成男主人。因为这个话不太健康，啊，这个人变得非常有钱有势。相传呢，他说啊，有一次他在山洞里打坐进修的时候，突然天使长下来显现，跟他说了很多启示，让他把这启示都写下。开始没有敢写，就天使显现很多次，就让他把写下，就叫背诵或者复诵天使的启示。这背诵或者复诵这个，但是阿拉伯的意思叫 Quran。可爱的是翻译成中文的是《可兰经》或者《古兰经》，啊，所以这回教最重要的一本经典呢，就叫《古兰经》或者《可兰经》。但是我刚才讲了，因为他小十几岁后去中东，受到了很多关于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影响，所以他的信仰里边很多东西都和基督教非常相似，非常接近。你比如说，他也是相信只有东西是真的。不是说是自由神，不过他那个神的名字不叫耶和华，叫阿拉啊，所以到现在自己就知道要拜阿拉。这个阿拉你要去考察一下，知道实际是从当时的中东一个多神教里，中东里面一个比较著名的男神的名字叫阿拉， 他说他自己的戒律表示他有自己有一种正义的罪责，他相信有天使，有基督教的联系在手，有些有天使啊，他也相信有天使这么理解，他也相信每一个伊斯兰教徒都有四个天使看守，白天也晚上的，所以说他你要做好事，你好事坏事天使全都是给他报道的啊，所以你要做善事不能做坏事。他也相信有先知，先知是什么呢？传递神话语的人啊，因为圣经相信有先知嘛，传递神话语。他的整个可兰经里边有29位先知，但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6位先知。我跟你们说说，你们知道这六位的故事。第一亚当，第二挪亚，第三亚伯拉罕，第四摩西，第五耶稣，第六穆罕默德。是最六个最重要的先知，前五位都是神经教徒。可兰经也相信耶稣是位童女守神，他说人做不到，神还做不到，他认为耶稣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但是他不相信耶稣是神，他也不相信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赎了人的罪，因为耶稣如果死在十字架赎了人的罪，就不需要穆罕默德。对，所以他这六位先知，他认为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个受到神的启示，所以穆罕默德是最伟大的一个先知，而且他有很多的经卷，他认为阿拉善他们赐下了104卷经卷啊。如果你是对圣经稍微熟悉一点的，你就知道他这104卷经卷很多都是从基督教来的。你比如说，他这104卷里边有亚当10卷，有赛特50卷，啊，这都是圣经中的啊。以诺30卷，以诺以神同行300年啊，这是以诺30卷。亚伯拉罕10卷，摩西1卷，大卫1卷，摩西1卷就是摩西五经，大卫1卷就是诗篇，耶稣1卷就是福音书，然后穆罕默德1卷可兰经。当然，它不是原封不动搬过去，它是经过了很多的改动。但是你看得很清楚，它所谓的101卷经事件，绝大部分是从圣经教转来的。所以有人去研究过了，就是《可兰经》一共114章，其中有72次提到了亚伯拉罕，有97次提到了摩西，有14次提到了玛利亚，有51次提到耶稣，新地位中的人物一共提到了27位。而且有的话是原封不动从圣经搬过去。你比如说，在诗篇的37篇29节有一句话叫做：“一人必承受地土，有能立其上。”结果这句话原封不动的变成可兰经21章100节。那么才知道是圣经变过去，因为圣经在前，可兰经在后。所以看这句话，他也相信，最后相信，他也是验了，相信有前世，相信死的时候有复活。又是来，你看这些都和基督教信仰很相似，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不相信耶稣是神，只是个先知。先知什么？先知传递神的话语。所以其实他虽然也相信有神，但是他信的这个神不是三一真神。他既然否定了耶稣的神迹，他把三一神全否定，把神迹讲得很清，不认子的连父也没有，认子的连父也，因为这个三位一体是不可能的。你就看得见，就伊斯兰教他所信仰的东西，很多东西是属基督教。是这样一点，如果你还了解一些基督教的背景，那当然你就能看得很清楚，究竟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哪一个在前面的。而且说了，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可以说就是一点，别的宗教都是宗教的创始人。要凭着人的智慧、人的理性去找出一条通向神的路，或者找出一位神，这样来解脱人间的。这个用心都是好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因为人的理性有限，智慧有限，神太高了，去凭着人的智慧找出来这位神，绝不可能是这位真实的关系，而是或多或少是人自己理念的投射。那就是举个例子，有人考察过佛教刚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时候建的寺庙，有人见到里面像那个菩萨，那个时候菩萨像长得像谁？像印度人，深眼和高鼻。为什么？因为当初你在印度建寺庙的时候，你要做菩萨像，就要找人做个菩萨的样子，找人找印度人做，所以样子就像印度。 那只有当你的思量慢慢开始内迁，迁到中原的时候，慢慢这我也是从印度人一样的变成中国人。他也找梦想，慢慢找中国人做，所以慢慢就想做中国人。而且现在你看佛，这个佛上所穿的衣服，大部分都是唐代的衣衫啊，那些衣服。为什么？这唐代就是佛教最鼎盛，就穿的不就是一大帮的人所穿的这个衣裳吗？你看整个菩萨从他的脸部的长相到所他们穿的，无不是人的理念、人的文化精神的东西。哎，这些我不是说他动机不好，他没有智慧，他有智慧都是人的智慧。但是基督教所信的这种神就不一样，他不是人去找神，而是神来找人，神来启示人，他是什么样。那么这个启示表现在什么地方？最重要就是这本圣经，66卷圣经都是神的话语，就表现在耶稣是曾经以肉身显在世间，为人的罪死了，最后从死里又复活，最后升天。耶稣的复活到现在是推不翻的，2000多年以来事实不变，没办法推翻。就这样一个表明是神亲自来找人来启示，神来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就这样一个神不是人想出来的，他是真实的东西。大家就会说了，圣经明明是人的手写的，怎么是神的话？希伯来后书3章16节啊，我给大家讲有2个3章16节很重要，一个是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可以说福音最基要的概括。再一个就是希伯来后书3章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全都是。这默示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当时希腊文是神呼出来 ，grace 神呼出来，所以你就想起来创世纪，当神造完第一个人的时候，神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个圣经就是神就呼出来灵写出来，但是这个圣经并不是说是机械，神说一句，圣经就做了记录，不是，乃是当圣灵临到圣经的作者的时候。圣灵把整个作者的身体全部都控制住，让这个作者能够自由写作，用他们的遣词造句，用他们的写作风格，其实是完全是神要他说，这就默示意思。所以你看各个书卷写的风格都不一样，你要做圣经熟了以后，保罗的书信和彼得书信、约翰书信，简短的眼睛看你就知道是谁写，写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但是他要说出来都是神的话。圣经是很奇特，大家知道圣经有多少卷吗？66卷书，对不对？旧约39卷，新约27卷，你记到了39，你就知道27了。39、27，啊，所以你记得旧约39卷，39、27，新约27卷，39卷加27卷69卷，这是多少个笑话？这新约66卷是怎么形成的？实际现在看有49位作者，这49位作者身份地位完全不一样，有皇帝，你像大卫王。所罗门都是皇帝，有宰相、高官，你像这个丹尼啊，这都是宰相的人；有酒政、大政治家、军事家、先知，可是也有很低、很平凡的人，渔夫啊、牧羊人，都很平凡，没什么文化。还有一些是大家都看不起，税吏。税吏是什么？当时的巴勒斯坦在新约时代。真实的罗马人同学，这税率是什么？身为犹太人，替罗马人向自己的同胞征税，然后从中渔利，所以大家对他是又恨又怕，又赖又恨。就像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汉奸制，身为中国人替日本人办事，欺压自己的同胞。就像这样一种神经现象，你们读新约圣经，第一卷是马太福音，马太就是个税率。所以你看，这40个作者的身份地位完全不一样。多少时间写成的？旧约大概是从公元前1400年开始写，写不写？写到公元前400年，这新约旧约就写完了，这39卷书就1000年的事。新约圣经是从主耶稣降世、受难、复活、升天以后，由他的门徒或者和门徒关系很亲密的人，从1世纪中叶开始写，一直写到1世纪的末期，写完启示录。中间多少时间？1500年。40几位作者，跨度1500年，3种语言写成。旧约主要是希伯来文，就是犹太人母语言，一部分是亚兰文，就当时的主话。新约圣经完全是用希腊文写成。 在三月大中，在欧洲、非洲、亚洲这三月都写成了跨度的相反。但是这个书写成当时就是一卷书写成以后，就在犹太人的会堂或者基督教的会堂就传阅了。从来没想到有一天要把这66卷放在一起，但是非常奇怪。就是这样，跨度1500年，40几个人用3种语言的三大都写成了。当人们在圣灵的感动下，把这66卷放在一起的时候，这本书好像是一个人写的，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开始写创世纪，神入天宇，造天造地，创造天地，伊甸园，怎么人犯罪出伊甸园，然后神的救赎，最后怎么样新天新地的道理，看着完全是那么和谐。为什么？因为只有一种解释，真正的作者乃是神，神就知道他要写什么，他就这样制定的作者，每一个书的作者就写什么，写完以后拼在一起就是一种完美的书，这是别的任何书做不到的，真正做的是什么。圣经虽然是在讲很多的历史，但是是真实的，是以色列发生过的事情。多少年来人们是相信圣经的真实性，但是最后当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不同起源论》以后，进化论风靡实验的时候，人们就觉得进化论是科学，进化论是对的。那通过进化论是对的，人是从猴子变来的。那你圣经写神用泥土造的，讲的不对；讲神各种奇妙的创造各种生物，不对。所以这时候人就开始怀疑圣经的准确性。那这些圣经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编的故事还是真有其事？这个人就逼迫人要去找证据。所以从19世纪就开始兴起一门新的学科，叫圣经考古学，就是在中国这边去考古，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古物来支持，看看新写作人真的很假。这100多年圣经考古学硕果累累，发现很多的问题。当时圣经记载的一切没有完全的证据，但是有一条非常重要：所有已经发现的文物的记载，没有一样和圣经的记载是相同，完全的吻合。圣经的很多东西都找到证据，有的很多东西是圣经原来记载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城市，历史学家不知道，都以为圣经记错，现在都证明圣经。你比如说，大家都创世纪，亚伯拉罕的太太死了，是不是？他就要去找向赫人买一个山洞，把他太太葬了。赫人说不行，你要去不能把光买这个山洞，你把父亲的钱都要买下来。不仅光把钱买下来，你把田上的树全都得买下来。目的什么？要多少多少钱呢？亚伯拉罕怎么做？现在很多历史家说本来赫人嘛，从来没听说过，创世纪历史记载。但是最后在中东考古发现大量的泥板，就是记录当时的亚伯拉罕时代有一个赫人帝国，就是在那里轻举泥板。而且上面的记载就是这样说：你要买这块田吗？把田上的所有的附属物全都买下。而且成交的时候怎么成交？在城门口人来人往的地方去成交，让大家都看得见，跟创世纪的完全一样。人们服气了，其实这赫人不是随便来的。你再从新约路加福音，路加就写了，为什么主耶稣会降生在伯利恒？伯利恒是在耶路撒冷旁边，实际的耶稣的肉身父母啊，玛利亚和约瑟是在北边，加利利城就在拿撒勒。那为什么他会到南边呢？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当时罗马要普大户口，普大户口的目的就是为了征税，是所有人回到原地去登记户口。那么约瑟老家是在伯利恒，是他们母亲，就刚好就是玛利亚生命已经很重要，就回到伯利恒就生了，所以呢就应验圣经上的话，你的救主要降生在伯利恒。啊，这个说出来以后，很多人就没有人能认同了。很多历史学家是路加不过是个医生，他有什么历史学家的眼光？他不过是在编故事而已。因为从来不知道罗马人曾经普查过户口，而且路加说实在，一个罗马人叫居里纽的罗马人在叙利亚做巡抚的时候开始普查过，也从来不知道有一个叫居里纽的人做过叙利亚的巡抚，认为路加写的都错。但是最后考古证明，确实证明是在主耶稣降生的前后，用罗马两次人口的普查，最后也找到了居里纽做罗马做叙利亚巡抚的证据。所以现在历史学家都是经略神不说，陆家是世界第一流的历史学家，有最严谨的作用，而且还有好几处，凡是陆家写的跟历史学家看法不一样，最后考古证都是证明陆家写的对。历史学家说，还有好多城市都不知道，最后根据圣经找到，是圣经所记录的现在 稍微对身体康复去了解一点，都不敢再怀疑身体的真实性的事情。很多人是在考古的过程当中，对身体的敬畏之心油然而生，这种什么心理？就今天对身体是康复，稍微知道不敢再怀疑身体写的是真的假的，知道都是真的。他说是真的，虽然是写的理性的人的意识，但是是超过理性的人的意识来向全世界人说，因为人的本性都是一样。是圣经的历史性、真实性，不是随便编出来的东西。而且圣经很奇怪，圣经三千多年一版在版，发行量最大，翻译成万用书最多。第一部进到百代通的书，但是一版在版，一个字儿，哪本书都有。人的认知就是相对的，你今天出一本书，过三五年以后就不行了，马上就要改了。把旧的去掉，新的加进，不断不停加，不断修正自己，这是对。我那个儿子，1997年出版的时候，台湾一快销给我寄，他说让你先给我一块，用航空件给你。我一看很高兴啊，用3年时间写成，觉得很高兴。一块不行啊，那是1994年写，那是到1997年，我好多都没写清楚，就决定要改，才3年的时间，那现在就是实在不能等，所以我跟台湾说，我今年要修改。前两年还是在等你，今天实在等不了，好多东西没说清。你看，这几年，这3年、3、5年的时间就不行，就要修改了。圣经已3000多年了，一个字不改，为什么？因为它是神所启示的终极的真理，不改，不随时代，不随时代改变。你时代可以改变，你的潮流可以改变，你的文化可以改变，但是神的道不会变，它是超越。有人说圣经很好。你要把一个身体把死人复活，把所有的神迹都去掉，恐怕更多人就会来信。我说不错，如果都把这些神迹去掉，可能你一定信的更多，那但信的就不是这东西。圣经不改，为什么不改？因为它是真的，信不信在你，同一身体也好，死人复活，你信不信在你，它是真的，而且你看看，科学技术从来没像今天这么发达，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的科学家、医学家、法学家。生物学家真的从心里相信，同意可以生的死人可以复活，这是真实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它是神所启示的终极事，这些都是别的宗教没有的，别的宗教的宗教不可能代替。还有圣经的预言，好讲的问题，预言的准确性，这都别的宗教做不到。有一次，一个佛教徒跟我谈，他问我，他说：“请问。”您认为这个释迦牟尼是神还是人？我说，据我所了解的资料，他自己谈他只是个佛，佛就是悟道的人，悟出真理，所以他只是个人，不是。他说不对，他说释迦牟尼是一个人。我说为什么？他说他看一本书，当释迦牟尼诞生的时候，遍地的莲花一下就开了，那歌颂这个啊神明的诞生。他说，所以证明释迦牟尼是神。我说，请问你是在哪本书看到的？他就讲是哪本书，哪本书。然后再问他，我说那你怎么敢确认这本书写的东西是真的？他就跟我讲，我就讲，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怎么知道是你写的都是真的？看见没有？区别就在那儿，不在于你的书写的怎么，而是是真的。不仅道理要对，而且真实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经得起时间的证明。那这区别就在这儿。而正是因为神的启示，是圣经的教训是很独特的。你看读旧约也好，读新约也好，以色列在写他祖宗的历史的时候，好事坏事、丑事全都写，没有哪个民族在写自己祖宗逆传的时候，不是宝座边上，总是都写一点好的，把丑事不写。这就与圣经不一样，所有丑事全都写，而且就是最有名的那大先知，他的缺点全都写。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对不对？确实是值得学习。可圣经记得2次不敢认他，带着是他带，这是他妹，这还叫信心吗？他是戳他的软肋地方。雅各神渐渐的否认，可雅各一生那么诡诈，说谎话，骗他的骗长子的名分，你都看得见，这些都是说明人的不完全。大卫只是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大卫要什么？先犯奸淫罪，后犯杀人罪。摩西伟大的先知，最后怎么样？一怒之下战起磐石，神本来说你吩咐磐石留住人，他一急了，用磐石要战起敲磐石，水是多了的，神说你没有尊重我呀， 所以你不能够进迦南地，你可以到山顶去看看迦南地去，进不去，看见没有？这都表明这么伟大的圣贤们都是需要神拯救的罪，这不是你说想解决就能解决来的，那神不要的解决不能够解决。而且圣经的救恩观念，别的宗教是完全不一样，它来自于神的启示。别的宗教说，你去做好事吧，你行善吧，你积德吧，你做了好事，积德留下就能得神的喜悦上天。圣经说不行，下到了回家。基督教说你人都是罪人，你没有办法让你的行善是满意。唯一的办法是接受神给你做成的救恩，让主耶稣写在心里的罪，舍此没有去罪的罪，这就很明很不一样。人都是罪。圣经讲得很清楚，是别的宗教让你去行善，可你能不能行出善来，他不管你。我看见一篇文章谈到杜甫有一次去拜访一个功力很高的一个禅师，这个禅师叫鸟巢禅师。为什么叫鸟巢禅师呢？有一次在人生命中打坐几十天一动不动，那个鸟都以为是一张木头，就在他头上做了一个窝，他的窝子鸟巢啊，头上做一个鸟的那个，就功力高的这个地方，这杜甫就慕名而去，就是问这个禅师说：“请问能不能简单的告诉我，你佛教的经义是什么？就最简单的好说，就佛教最根本就是这个。”这个禅师听了说了半天，他说：“诸恶不作，众善奉行。就什么恶你都不要去做，什么恶你也不做，什么善事你都不做。”杜甫一天非常失望。杜甫说：“就是这个人是佛教的经义，他这三个孩子是啊。”不多还是要好事，对的。但是那禅师听完说：“是的。”他说：“三岁孩子都知道，八十老人做不到。知道是知道，你做不到。”我想这个反应就是很真实的。后来有一个台湾一个传道人，就用这一段经文，在一次台湾一个教会见到，反复的说：“三岁孩子都知道，八十老人做不到。”他重复了好几次，结果呢，会友都回头去看一个人。因为在这当时的会中只有一个人是八十老人，大家都去看，都去看那个老人。这个人是谁呢？蒋中正。这常常一看坏了，今天我在上面讲八十老人做不到，蒋中正在下面听到，大伙儿都回头看了，说上面不怕，凭着神的名大大传神的道，就是你八十老人也做不到。结果讲完道以后，蒋中正还得跟我握手，哎呀，今天讲的道很好，很好。就这表示你叫你下半你能不能行出善事，你没办法。基督教是说你人不能够靠行善得神的喜悦，除非你接受神认罪悔改，接受神的宝血洗净。当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以后，神的灵就会进到心里，他不仅叫你行善，给你行善的能力。所以基督教这些行为都是圣灵在里面做工的结果，不是人本身的能力。看见没有？所以这个和别的宗教差别很大，这人什么讲究？基督教拜的神什么？三位神。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神又是一体，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一位神不是一动一动，是三位神。经常你看圣经里边，神用复数，灵动词用单数，看得非常奇怪。我们用的复数就是主语，但是呢，动词是 is， 它是用单数，不是它是连在一起，人想都想不出。怎么叫三位神呢？有人说，你看是不是说水有三种形态，有液态、有气态、有固态。花有花香、花色、花香，太阳有太阳光、太阳热、太阳冷，试了半天都不行。有人还说你在外边坐轿车，回家就当先生，开车当拽了，啊，这个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三个真神几乎是可以同一个时间同时出现的？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以后，他本身是圣子，他一受洗从河里一起来以后，圣灵像鸽子。就是有人见不同的启示，所以人和神的关系截然不一样。你别的宗教你可以去拜神，但是人和神的关系怎么样呢？今天我要做件什么事，我去烧香了，我说某某神，我今天做件什么事，你保佑我把这事儿做成了，做成了下次我再给你还愿，对不对？所以你去做，哎，果然做成了，你马上再去烧香去还愿。如果不成呢，这神不灵，马上有屁股就走了，再去拜一次。那你说在这个层面谁是神？萝卜是神，他只是一个古人，他一定要讨好你，他一定要让你的意思去做，否则你就会跟他上供了。所以在这个假神和人的关系中，是神人自己是神，假神只是人的古人，只不过他自己办事。但是基督教所信的这个神，他是绝对的主人，不仅接受他做救主，而且做生命的主，把一切要交给他，让他来主宰我们，不管什么事情让我都感谢神。 为什么？他是谁？不是让他的手，你看见了，真正的感应就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去加以比，你就能够比出真来。当然，通过比较宗教是一条路，但是我觉得现在会更好走，因为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了解别的宗教，别的宗教也很博大精深，要花很多时间，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了解那么多，是。而且宗教是层出不穷的，你刚好是把别的宗教研究的差不多了，快要进基督教，哎，突然一个新的宗教又出来了，拜哈也出来了，哎，你说你是研究拜哈，拜哈也刚要研究差不多要信了，哎，突然现在法轮功又出来了，转法轮又出来了，你说你是研究灵智的转法轮，我研究完了，那什么时候成信了？没有一点。这宗教神州不对，所以现在看来这个不是最棒的。前一段我读一遍，让我就受到很大的启发。他是这个说啊，现在做假钞的人很多啊，尤其一百块钱的币做假钞的，所以现在就要训练一部分人呢，专门的识别假钞，假钞出来以后就能够识别，那就能把它扣起来。结果就发现有一个人啊，这假钞的人特别好，什么假钞一去，他马上就认识。这别人都说取经啊，你怎么认识？你摸了多少假钞？什么假钞都认识，他说我从来不摸假钞，每一天就把真钞在手上摸，在眼睛看，每天摸眼睛就摸真钞，摸真钞看真钞，摸到一个钞票跟真钞不一样就是假钞。哎，我说这就好办法，你假钞摸不完，你现在刚摸完，现在假钞又出来，你怎么说？我就摸真钞，我认准这张跟真钞不一样就是假钞，这就跟人讲啊，或者是有一个船长去航行。每一次航行的时候要走一个航道，就下边的岸石很多，礁石都在水下，但是从来在一生当中没有出过礁。所以别人就说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啊？哪有礁石？那我从来不记得哪有礁石，我只是记得没有礁石，从来没有礁石那个东西。你那记得有礁石哪记得那么清？他就投到最根本的，为这件事记住，你认识的真神跟真神不一样，假神，对不对？我想从这个上，你不要去骗人家半天的假神，那假神也认不完，所以就认哪个是真的。但是你中国人那来，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我给你念一段圣经，就知道哪个是真的。在，我应该讲到几点？啊？六点是吧？好，我就怕时间不够。在以赛亚书41章啊，他从21节讲，他说耶和华对假神的挑战，对假神提出一个挑战。他说什么呢？耶和华对甲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是神，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一惊奇，一同观看。看啊，你们属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证的。这边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耶和华说，如果你是真神，你就把过去发生的什么事情告诉我们，你也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让我们知道你是神。那有哪个做得到吗？今天除了这位神耶和华，没有人做得到。就让我讲个举例，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过去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想最重要的是，宇宙怎么来？人怎么来？因为恐怕这两个就是最重要的。圣经开宗明义，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第一章就讲了神的六天的创造，然后怎么样分门别类去造各种生物，最后造的人。开始后来科学发展以后，都被人嗤笑了，说圣经简直愚不可及，怎么会是神创造天地？这宇宙都是用完了。根本他不需要第一，他本身就是自存的第一。尤其有一些第一地发现，物质不能够被消费，也不能够被创造，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就发现能量也是这样，就只能守能力。你看，物质和能量都不能够创造和能量，为什么会有这些物质？就是它早就在。这边为整个宇宙永恒可能奠定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但是后来就有一些第二地发现以后，就发现不行。按照热力学的第二定律，一个过程自然进行中，一定是向着上升高的方向，向从有序到无序，啊，就是它混乱程度还是大的方向。就将来有一天，所有的人类都变成不能够做工的自由人的时候，这宇宙就死了，叫做等温热死的。所以预计了宇宙是有个结束的。为什么今天没到底见？说明宇宙的过去还不够长，过去不够长，宇宙也不开始。 其实你去一定是压抑在大学之上，你说不可能。而且今天从时间也是，我们既然有昨天，有今天，有明天，就表明不可能。为什么？既然有昨天，昨天如果进入了今天，说明昨天就结束。昨天结束就说明昨天是有限，它不可能是永恒的，它没有昨天、今天、明天的这样的东西。所以神一直是在永恒的经历，是这样的。尤其是现在目前关于宇宙起源的最受推崇的一个理论，就是大爆炸理论啊，Big Bang。我本人并不敢说这个理论就真实反映了宇宙的开始，真实这样起源。但是因为宇宙大爆炸的理论能够解释宇宙为什么膨胀，能够解释为什么像有些辐射留下了辐射的背景，而且根据宇宙大爆炸这些高浓度的计算，今天计算上很多的结果和实际现在观察的情况也很相互的。所以今天的这个大爆炸理论就被很多的科学家所接受。但是很奇怪，这个大爆炸理论相信他的人就相信宇宙是有开始，宇宙就从这一个原始的奇异点或者原始的火球中间爆炸开始。在爆炸以前没有宇宙，宇宙是爆炸以前，就宇宙是有开始，宇宙是受到的。所以你想把宇宙理论打破，这是第一。第二点，根据大爆炸理论的计算，人们相信宇宙不仅有开始，而且这个开始是超然的开始，不是自然开始。很多自然规律无法解释。我给大家提几个很几个小点。第一，他们相信在爆炸以前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重量，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爆炸以后在产生。那如果一切什么都没有，爆炸如何产生？我们讲的这些地理物质不能够产生，也不能够被消灭，那怎么从不变有？这是 not out of nothing， 从无到有的创造，这显然是违反自然规律，这是什么创造？而且很奇怪，他们现在计算了很多很多的现象都不能够用科学规律来解释。你比如我刚才讲，按照热力学的第二定律，一个过程在初始的时候它是高度的不均匀的啊，热的热是来的不均匀的，就是它的最有序的情况，所以叫它相对最近。但是根据现在高度物理学家的计算，原始火球还没爆炸的时候，那个火球里面的温度就是高度的均匀，就已经达到了最大的不均匀，就是说那个时候过程刚开始的时候，这熵已经达到了最大值，就刚好这些第二定律是反的。而且现在人们科学家可能对大爆炸以后的10^35这么短，10^35以后的时间稍微知道点，这个时间以内完全无法预测，叫做 time bomb， 就是再次完全不能知道。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时候，可能它的温度可以高达10^30，在10^30，怎么着？我不知道怎么着，我也不知道在这个温度下，任何自然的电力都不可以存在下去，有任何自然规律可以计算。而且他们也计算了，在初期爆炸的时候，宇宙的膨胀速度很快，膨胀的速率可以高达多少呢？10^31以内，这多快？我刚才讲光速不能超。光速是1秒钟30万公里，那就3×10^9以每秒。可是宇宙大爆炸的速率可以高达10^31以内，远远超越光速。这一点已经没有办法用自然规律来解释。而且现在的很多的科学家，他们发现，在整个爆炸以后，根据他们高浓度里的计算，很多的关系，极致的关系，每一种关系都要精调到那个微生物级的问题，一个关系出了错误，今天宇宙就形成。我给大家看一下20个关系，只是看看，今天没有时间写。
可以往下来一点，往下来一点，对，再往下来一点，再往下来一点。好好，哎，好，再提上一点，对不起。
他说这个25种关系啊，大家知道宇宙中有大一般有4种力量啊，有弱作用力、强作用力、电磁力和万有引力。所以这25种关系就是要来调节这4种力，让它整个宇宙爆炸以后，宇宙能够形成星系，能够形成这样。25种关系，每一种关系都要非常的准确。我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在这第6、第7，就是讲到了电子和质子的比例，它的宇宙间
一定非常的准确。因为如果这两个比例一处差错，如果电子稍微多一点，那么负电荷太多；如果质子稍微多一点，正电荷太多。那在任何情况下，那电子的电能够远远超过万有引力定律，那整个宇宙形成不起。所以呢，它电子和质子的比例要误差要精确到什么程度呢？精确 到十的三十七次方分之一。
要经常到这个事，什么意思？什么是三十十的三十七次方？有一个科学家打个比，什么叫十的三十七次方？就是把北美洲、加拿大、美国都包在一起，全部是印尼，附上一起，十亿个北美洲这么大一个地方，全部是印尼，附多高呢？从地球一直附到月亮这么高。那么它的总数，印尼的总数就是十的三十七次方。什么叫十的三十七次方分之一？就是你随便拿出一块硬币来，涂上一张红旗，一张红旗呢，它扔到你的背后去，然后你在十亿个北美洲这么大一个地方，从地球到月亮这么高的，随手一摸就摸到你这个涂红旗的硬币，就是十的三十七次方分之一。这个只是二十五种关系里面的一种，叫经条的这个题。任何一个关系出一点毛病，整个宇宙就没有经条。你说你怎么能想象这可能与进化能共存在一起？大家知道，高等物理学家都是非常高傲的，不轻易去崇拜人类。现在竟然很多人重新要回到生命里边。
我给大家念几句他们的话。
曾经有一个人是这个，原来他其实叫把神的观念讲得很厉害。四十年代看着这五十年代他思想的变化，现在他虽然很不情愿，但是呢，他不能否认这个超人自己的事。他说过这么的，叫做霍尔，他曾经提出这个。宇宙起源恒泰论的一个观点，是那个诺贝尔奖。他说这么讲，他说啊，因为超智慧者在玩弄着物理、化学及生物学。心里很不甘心啊，有一个智者在玩弄的，玩弄以后他知道在操纵着这个，没办法。他说还有一个天文学家，他说当我们观察所有的证据的时候，我们即使联想了一些超然的媒介，或者一个神圣者必曾经参与，我们会不会突然不知不觉地碰到超自然的所有者的科学证据呢？上帝是否曾经见过由我们的力亲自捕着这个宇宙啊？这是他的答案。还有科学家说，当中世纪的神学家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静静仰望夜空的时候，他们会看见是天使使宇宙和谐运动。今日现代宇宙学家则像爱因斯坦一样，他们凝视着同样的天空，但他们却看见上帝的作为通过大自然的常规表露出来，而非透过天使。当我们面对宇宙的规律和美丽以及自然奇理的巧合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一股冲动，要用信心跨越过科学进到宗教里去。我肯定很多物理学家曾经这样想过，我只是希望他们会坦白的承认。还有一位人讲，他说如果说我要找无神论者辩论的话，我在天文物理学界找不到对象，我一定要到哲学去寻找。明白的意思啊？很多人看见了整个今天的世界的经验以后，很多老我见有很多人说法，他们就真是知道这件事。就今天很多天文物理学就在谈神，因为太奇妙太顶尖，看见是神的精心的刻意的创造，而是非一些偶然的东西。所以今天很多人回到神的观念。1991年，美国发现黑人大卫星去探测这个辐射彗星，结果93年是下了有3亿多的数据，就在加州的伯克利那里实验室。哦，然后一片发火，就是亲眼看见神的，这大爆炸以后留下的余波是非常的均匀。我们原来想一爆炸就爆的乱七八糟，你什么大爆炸留下的各个方面的余波，高度的均匀一致。为什么这均匀一致会产生不均匀的宇宙？他们真是感叹神的作为。后来我在九点文章上看见一个故事，就是说现在他们有点信息技术发展了很大，所以呢，人们就说在一起造一个功率最大、计算速率最快的一个康德，那什么问题进去马上就会有结果。后来经过几年以后，这康德做成以后，人就所有的学者的人都要问问题，结果大家最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宇宙怎么来的？就很快把这个问题说出去，很快就哇一计算，很快答案就出来，这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好像是一个小，但是真是很多人现在重新开始用神创造天地，是20世纪最受人推崇的。看见没有？这跟相对科学和圣经不相矛盾。它既然是神的启示，神的实在的真理，人就慢慢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哪一部宗教的经典能够讲的都怎么开始？是有神迹，而且被证实就是这样。人怎么来的？没有一个宗教的经典讲。佛在此说轮回，他没告诉你一个人子，只有神迹讲。第一个是神用意识造的，而造好以后把那个神迹到人类里。神是按照神的形象可验识到，这就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的外表是神的，神是个灵，是按照他的形象和实验什么意思？按照他的条件，按照他的特征，按照他的属性来找。神是宇宙的独立的主宰，绝对的自由意志，所以神把相对的有限的自由意志放在人心，所以你可以看观看，你可以自己做决定，但是你要对你绝对负责。其实他不是一个神说什么都听着，所以大家经常问神为什么这么一个人，神说什么都听着，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就神在犯罪，神在今天神要来救我，那不就很简单？那神造一个人说神说什么都听着，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能够做到？但是这就不是神的心，神就是要赋予你自由意志对人的尊重，你可以自己做，但是神要把一切话给你讲清楚，哪一条路正，哪一条路正，你自己决定。这是神的心，神是造物之主，所以他把有限的相对的创造性放在人心，所以人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是神是一个灵，是他把灵放在人心，人就没有办法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人一定要追求永生，追求永恒，追求不朽，追求无限的东西，这是人与生俱来。神是一个真理的本体，是他把理性放在人心，所以人可以观察分析推理，可以做科学，有逻辑。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所以他把他的律法写在每个人的心上，让我们有良心。看见没？这无不反映出什么信息？那么这些东西是哪一个动物有的？别的动物都没有，就别的动物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信仰造，别的动物不是。你看我们今天科学日新月异，你买个空调真是很为难的。今天左挑右挑，买的很合适，过一三个月去检查一把。哎呀，你说还不等三个月再买，等三个月再买，再三个月又检查一把，你不能不买，你觉得进步得很快。但是除了人以外，有哪一个东西呢？蚂蚁也好，蜜蜂也好，猿猴也好，哪一天你看见有些猿猴开一辆小轿车开着跑过去？没有，人没有赋予他创造的能力，只是赋予他生活的本能。你千年以前是这样，千年以后也是这样，只有人做得到。为什么？人就是个机器，人可以来敬拜神，思念永恒的事情，我们大家就一起来敬拜。那你看见哪些动物坐在一起来敬拜神的名字？没有，神没有给这个名字。所以是无不看见，就从圣经本身来讲，你能看见人和所有动物和机械的这些不可跨越的部分，乃是人是神的受造物，按照神的形象和信仰造，有神的灵，所以人是万物之灵，他绝不可能是灵魂。我不从科学的角度来，以后有时间我再从科学给你讲讲解吧。他做不到，不是这样，你从圣经本身讲就很清楚，只有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现在说到底，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假说，根据他所看到的一些变化，物种和环境之间相互的作用产生的变化，都是在种子类的变化，一个种里面的变化，他一下就把这个种类的变化推演了种和种之间可以变化，甚至大类之间可以调用，这方面实在是没有根据，化石没有根据，基本没有。过去你说十多秒的化石，总计的化石还有多少的说起的，现在根本连这句话什么用啊，说明不了的。很多大类之间根本连一点线索都找不到。你比如说无脊椎动物怎么变成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就是软体的，没有脊椎，所以它需要保护，就是外骨骼，对不对？所以你蜗牛也好，大部分也都有外骨骼保护。那脊椎动物什么？有个脊梁，里面有骨，所以是外骨是软的，里边是硬。那么怎么样从一个是外边是硬的，里边是软的无脊椎动物，突然翻一个变成外边是软的，里边是硬的脊椎动物，今天连这可咋？没办法，很多人以为化石的进化论就有，实际化石的进化论就有。我是学生物的，达尔文当时说，如果我的进化论是对的，到时候你就一定能找到化石。先找一百多年了，一八五九年到现在，真是找不到。 而且是非常坚定。
那这在达摩世界就知道，宇宙有个大爆炸，生物也有大爆炸，就所谓的第十纪寒武纪的时期吧，离现在大概5亿多年，
你就发现从寒武纪的地形上突然几十个门类的复杂的海鲜生物的化石一下就出现
在寒武纪的地形，在以前就找到了，所以就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那就好像看不见进化的痕迹。
当然现在你可以找到好像说30亿年、40亿年单细胞的这些丝状的造物的化石，那我都看过，电子显微镜看。你说是也可能是，做不是也可能是。就算是你找不到他们怎么从一个造物一下变成一个三叶虫这么复杂的生物，找不到中间的线，就好像生命突然就出来。
达尔文是这么知道，
但达尔文的信念不对，他是如果我的进化的理论是对的，那么在寒武纪一定能找到这一切生命的来源。可是现在找100多年，真是。或者在我们中国的昆明。昆明旁边有个澄江县，澄江县发现有标准地层，就非常好。结果也是一样，从寒武纪开始，突然几十门的海鲜生物出来，寒武纪到。就后来1995年，在南京开了一个全世界的古生物学会，就找到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结果连续的人民日报发表两篇，他们就认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是最传统的达尔文主义的一个动力，就这么讲。过去在大陆。进化是不能够区别，为什么？因为进化论、细胞学、赫德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三大科学依据。如果其中一个依据出了毛病，就可以想象下不会引起什么连锁反应。
但是，既然有人敢写这样的文章，而且这个文章几乎在《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中央进化报。
所以我很感谢什么？相信有历史诚实的科学家，敢于面对事实。通过各种思想的进步，真正的实际的思考的东西。所以今天话是很确，达尔文主义现在面临的很非常困难的。所以今天有人就说了，说干脆就不是原始进化，就是特殊进化，他不解释。他就说，一个物种开始练变，变成一个进化，突然发生质变，嘣一下变成另外一个。那这一个好处什么？我不需要增加那些，对不对？那就去去掉化石的问题。这个是当时的核心。在达尔文时代劝达尔文说不要坚持你的见解，就是跳到这儿就。所以他们今天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第一只鸟是从恐龙蛋里飞出去，明白意思吧？恐龙是个爬行类鸟，所以第一只鸟是从恐龙蛋里下，不然就出现什么？你今天就觉得很开玩笑，他们就讲你没办法。当时达尔文非常反对，他说我绝不能同意这个看法。他说如果你是跳到这儿变化，那这个是他说和神用艺术造人有什么区别？这和神秘其实有什么区别？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变的。他说：“如果我不能够用一点一点的变化来解释生命的演变的话，我就将视它为粪。为什么？因为他只有坚持渐变，他才能够站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立场，抛掉一切神秘其实的这个可能性，这个点来解释生命的其实才有价值，不是这么意思。可今天你要坚持渐变，就没办法面对一切。”就今天你看，达尔文进化到现在1850年到现在，不过才100多年，现在已经陷入重重的困境。明白？你真正了解进化论的人，恐怕你就知道了。这生命多少年？3000多年，危难不断。神你讲得很清楚，神在各造各种生物者，各出其动。哎，今天哪位朋友提这个说各行其道？我不知道你各意思啊。实际神你讲是各出其动，是分别的建造。不是各行其道哈，我想下来再跟你讨论，这各行其道是什么意思？它是各从其，就是按照类分别的讲造，它是就这样的。所以你看看，所以很多人现在又开始回到生命立场了，看见了没有？人怎么来的？只有生命讲，而且现在越来越被相信。你看哪个是假的，哪个是真实？这不是分得很清楚？而且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是有很多的预言，预言准确让你看到黑，机会。你比如说两个城市，大家知道巴勒斯坦就是在地中海东岸啊，它的西边的疆界就是地中海的海，在地中海的边上有两个城市，一个叫菲罗，一个叫西顿，这两个城市都是当时航海中心，菲利斯的航海中心，可以用这两个城市作恶多端，所以旧约里面就预言这两个城市是刀兵之徒，而且其中这个菲罗这个城市呢，最后所有完全变成了进攻的磐石，就全部都要荒废，而且就是磐石露出来，成为渔夫赡养的地方。而且永远不许重建。另一个曾经说可以受刀兵之苦，但是没有说不许重建。就果然就是这样进行。 一段时间以后，东部的尼布加尼桑的攻打这个城市，能推到肯布里，但这个城市是居高临下，历史难攻，所以攻打了13年，这尼布加尼桑才把它成功的。所以在这13年当中呢，这推罗人就把他们所有的财富就转移到离地中海很近的岛屿上面去。所以当尼布加尼桑把这个城市攻破以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烧杀一般就走了。所以这个就是受刀兵之苦，那还没有成为尼夫塞尔的地方。但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当希腊的亚历山大兴起以后，又来攻打这个岛屿，因为知道岛屿上很多的财富。可是当时亚历山大的海军不发达，他怎么办？他想从海上筑一条路，一直通到岛屿上去。就从哪儿在哪来呢？就把旧推罗城的石头、瓦块、木头、泥土完全挖出来，往海里填。填一直筑出一条路，最后加上他们的海军，把推罗城攻破。那么这推罗的旧址呢，因为原来是破了，然后石头、瓦块、木头、泥全部都挖掉，再风吹雨淋。就剩下裸露的开始，就成为一个争端的开始。所以后来有人去干嘛？这东西去干嘛？就是之后旁边有个小渔村，为什么小渔村？因为成为渔夫晒网的地方有渔夫，有个小渔村，渔夫就在船上晒网。另外一个城市叫西顿，最后也是受了刀兵之苦，但是圣经没有说不许重建，到现在70年去还有400多人。去两个城市是30多人。不到100个麦，这么近两个城市，甚至远一个城市要永远不许重建，一个可以重建。你看，我多么有心的话，谁敢这么大胆？远一个一个在东岸，一个在西岸，考验，对不对？这就是历史地理条件，对不对？这两个城市一个这么近，甚至就敢远两个城市不行？那出于神奇感觉，今天就这样，预言以色列人将来的历史。德国一皇帝问过我们牧师：“你能不能用最简易的语言告诉我，圣经是神所写的？”牧师说：“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这样子。以色列历史确实就是这样子。作为长子一样，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因为他们不肯顺服神，他们知道他是不能顺服的，是圣经的预言。如果他们不顺服神，他们将来就要受很多的苦，就要抛在万物，在万物中抛来抛去，成为人们嗤笑辱骂这个杀戮的对象。”果然。公元70年，罗马攻破耶路撒冷，犹太人几次反复的这样讲：从20世纪初期，犹太人就被打了约巴勒斯坦，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在全世界流浪，没有一寸土地，没有军队，没有政府，没有自己家园，全世界抛来抛去。犹太人就被成为杀戮的对象，杀完人杀犹太人，德国是犹太人，就是这种人，就这样。但是很奇怪。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一个民族如果亡国500年而不能复国的话，往往这个民族就被同化，就不能存在。你看我们国家的满族，从1911年到现在，在多少年？不到100年，北京你基本见不到满族，他可以汉人一通婚，对不对？我太太就是满族，他也不告诉我他是满族，我哪知道他是满族？他已经被还没离开自己的本土，他已经被同化。但是犹太人一亡国的话，将近2000年，这个民族就被同化。到处带一个小帽子，他告诉我这人来，你来告诉我。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说这是读书的民族，不理解话，你说不能够同化。你看奇怪不奇怪？而且最后神说，这个民族将来到时间，神要帮他们领他们的地方安然居住，就是要复国。但是一直看不到复国的任何迹象。其实到了这个时代，20年、30年，看不到任何迹象。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都看不到任何迹象。但是40年突然就一转，最后48年宣布独立，很奇妙。当时第二个世界以后，苏美贝比的局面也一起，这两个国家，一个代表社会主义，一个代表资本主义，这两个的案例都是案例，是强人逆袭的历史。所以任何人的通法的叫学一些东西。所以美国战争的苏联版的，苏联版的美国就战争，就导致川普战争。可是唯有在这次以色列复国呢，苏联居然也投了战争，否则就通过。事后有人问苏联的代表，为什么你们要暂停以色列复国？他们说这是我们苏联代表在安理会办的唯一一次错误。他不说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是鬼才神奇。当然，你说以色列的复国是个奇迹。你现在复国以后，能够站立得住，更是个奇迹。你现在复国以后，当地回去几千万人，从全世界回去。第一任总理是中国，现在住的纽瓦克市，回去跟当地人。后来什么都没有，可当时阿拉伯世界，国家建设的人口超过了原你现在第一天宣布复国，第二天就爆发第一场中国战争，
动作，其实他们还能加动作，一下就把你消灭。所以当时阿赖耶这个沙漠的时候，这是一次歼灭战。当那时间来讲，两亿人大几十万人打，当了一宿就过去。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爆发了四次中东战争，每一次一些人不仅没有打败，都是打赢，而且过了很久。如果你有机会去读中东战史，你知道非常奇妙。几乎每一次一些人都到了一个全军覆没的时候，突然站在后面，奇迹般的出现。你现在找到了什么？大陆专门写的这个书叫《谜一样的国家》，就是研究中东，他解释不了，他也不信的，他解释不了，用谜一样。但是有些人知道，这是神在保守，因为中不了几十万人和两亿人怎么办？看见没有？这就是神的作为，将来还要学习。神还应许，每一个信他的人，就一个喜迹，圣灵进到心。你就能看得见，当一个真正重生得救，圣灵进入，这人就要变，自然而然变，不是做出来给别人看。你过去了，讲路挡路什么？你要想我做的什么像一个党员，不能一个党老队，那是做的给别人看。今天基督徒的生命是活出来的，你有了生命就表达，自然而然流，你都不觉得你生命就出来了。鸭子生下来就会出去，你鸡再学一学，你再学会了也不像鸭子，它就是学会了，它有生命才叫表达。有时候你变了你自己的时候，我在密西根念书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和花250块钱合买了一辆福特车，他们两个开了车，现在觉得都可笑。250块钱还是合买，那为什么要合买呢？一方面没有钱啊，250块钱学大学，另外呢就是从来没有过钱，那是80年代的事情。但发现要换了，你俩人走一个钱，我就相当于俩人合买一辆车，一人开一，他开一，我开一，但谁有事儿呢？就谁死不了。我和他当时86年冬天，我去做博士做英特尔。就开了这辆250块钱车，噔噔噔噔从密西根开到海岸去。为什么一路上下大雪，很多车都打雾了，我的车照开不误啊！开到这，我开到大雪，我从一扔一扔，哎呀，不不不不，就开了，一点事儿都没有。现在想起来都后怕，那时候不知道怕。然后后来我80年离开密西根以后，两个人没见面，他是学比较的，我一直在找他，他也在找我。就去年他突然给我打一电话，打到我家里。哎呀，我说你在哪儿？他说他在。我说我一直在，他说我也找你。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家里的电话？他说谁谁告诉他。我想他已经知道我是个基督徒，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基督徒。所以果然我还没说话呢，他就说了，他说听说你是基督徒。我说是啊。他说不仅做一个基督徒还当传道人了是吗？我说是。他说我听的消息我完全都震惊了，我不能信这件事。因为当时那天说我知道你是什么，我知道你是那么样的能力啊，那么样的这个个人奋斗啊，事情做得那么好，今天怎么会走到这样一个地方？我说在我看来很自然，神就这样一步一步帮我，我没有觉得什么很多高的过不去，神自然帮我。最后他也补充一句，那不过我当时惊奇之余啊，我也想。像你这样一个好人走这么一条路也是可以理解的。就当时我心里就大受安慰，我想他觉得我还是个好人，10几年以后觉得还不错。那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样一个好人走这么一条路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说明他的基督教的理解还不坏。就赶紧把录音带呀收集给他送回去给他传福音。他现在很多是从国内来做生意，都属于高大有钱，他们以他们起码是比较生活的，你应该方便一些。那些少年哥们儿，这小子讲的还有点道理。尽管现在还没有信，但是你就看得见，当一个人接触到神的生命，他自然会变。这就是你的记忆。所以大家要看神的启示，实际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就是每个人心里有大生命的改变。这就是最大的神迹。前不久我在华盛顿开了一个教会，为他们14个人施洗，施洗完了以后，每一个人做了2分钟的见证。都是博士毕业、硕士啊、经理啊，什么都是这些标准。每一个讲的都口口声声博士的罪人，我悔改，我赶紧做见证。你想想，如果不是神，谁愿意当着众人就去承认自己是罪人？所以最后他们让我讲几句话，我说我没什么讲，我说这就是神迹。 这些博士、这些硕士、这些经理们，当着正义众人面前，直言不讳自己是个罪人，只有神的灵在他心里面，这就是神性。所以这就是神的应许，神很有应许，将来神主要是要再来审判，审判完以后，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分开，就是新天新地要建立。只要我干过一切的言论，一切痛苦死亡全部要过去，就是一切变成新的，新天新地的道，将来信主的永远和神同在，这都是神的应许。我相信这都会实现，看见了没有？真的假的？谁告诉过去发生的事情，真的要发生什么事？只有圣经告诉这么几个，而且被证明，没有别的任何一个宗教之前没有做的。我就知道，我们所拜的这个耶和华，真是我的真实朝主。你爱你的信仰，你今天你多少的生命，今天你就进入他永恒国，今天你就收到了，就这么简单。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不仅创造我，而且你救赎我，你的恩典是无比的，你的表达也无以为报，因为你就是教会，你的一切启示让我们知道，只有您是宇宙唯一的真实活神，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信靠。因为人活在这里，就不能见你一面。因为你是圣洁的，你是公义的，公义和黑暗不能相交，义和不义不能相交。爱在我们眼中之区，我们每个人将会永远来到你的隔离，进入永远的黑暗。但是不要，你尽可能你都是要从死来进入去，让他流出的宝血洗净每一个愿意相见。只要我愿意真的相信主耶稣，愿意接受主耶稣，我们的罪就被他的宝血洗净，我们就成为你的儿女，进入你的国。我们今天在座很多已经得到救恩的弟兄姊妹，知道你救恩的宝贵，就心里感激。正是知道救恩的宝贵，就能进入你的恩宝，给你传给更多的同胞，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每一个人，你不愿一个人承担，你乃要人人都得救。不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次布道的机会，孩子也求今天你给我们在座的布道朋友一次机会，一次通过凭着信心的接受你多的救恩的机会。就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有哪些你今天愿意受到圣灵的感动，你愿意接受主为兄弟个人救主，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主去掌管，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他的儿女，我就邀请你举起手来向神做出回应，今天就成为神的儿女。有没有来源朋友说主我愿意，如果你愿意就请你把手举起，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来源，你说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来源，你说主我愿意，就在今天不再来源。还有没有来源，我再问你，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你就顺着圣灵的感动勇敢地跨出去。因为圣经说，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认耶稣基督。按照我们的本性，都是自己要做的。我们今天愿意让耶稣做我们的主，就是圣灵在感动。如果你肯定是顺着圣灵感动，勇敢地跨出去，相信自己人生有没有后悔的最关键。我再问一遍，如果还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这个事，愿意成为基督徒，你就勇敢地跨出去。还有没有？你就做我们的主。好，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为刚才学习的朋友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就是你的儿女，他们和我们一样呼叫阿爸父。父神，求你的灵也是带领他们，求你的恩膏膏他们的一生，看守他们的家庭、工作、学习和事业，让他们生命一天一天的变化，来有基督的生命，让他们生命的变化来为你的真道做见证，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归向你。父神，也感谢你把很多的布道同学带到今天，是你的爱吸引他们到这里。但是你知道他内心的困惑难以，求神的灵进一步开启他们，开启他们属灵的眼睛、耳朵和心，能够尽快认识你、归向你。父神，谢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也求你祝福我们晚上的机会。 祷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